与基督合一之二。上次我们提到，我们吃下去的东西会变成功我们。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哪一个肢体需要什么营养，我们也不懂这个食物怎么能够变成功我们。虽然不清楚不明白，但是吃下去的食物能够变成功我们，我们一定能够相信的。可是灵身体却不是这样，我们灵身体是把耶稣，是耶稣把我们变成功天主了。大家听了这句话，可能马上就会指责，你怎么敢这样说？这是异端吗？大概不是。如果人类没有犯罪，天主没有降生，那么这种说法就是犯罪。现在正相反，因为耶稣教我们吃他的肉和他的血，使我们变成功他，不是他变成功我们。先前耶稣把他自己变成了我们，取了人心，现在耶稣要把我们变成功他，这是天主性。弥撒当中常常是天人合一，教人分享他的天主性。弥撒当中神父倒水的时候说，酒水的产合象征天主取了人心，愿我们也分享他的天主性。魔鬼与人类的原主犯了同样的罪，他们想要变成功天主，这是骄傲。现在耶稣要我们变成功他，这个是恩宠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到达同一个目标，但是后果却完全两样。人想要成为天主，这是骄傲。现在耶稣教我们变成功他，却是恩典。也因此保罗中途说，你们去领身体的时候要小心，不应该有罪过。这个就是告诫我们要预备好一颗洁净的心去领耶稣的身体。因此耶稣把我们提到天主性的地位上去了。卡特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讲，联合国宪章讲人权，他讲的是要尊重人，不应当损害别人的权利。不过现在要问，人权的根据是什么？它的来源在哪里？因为你是人，你就一定要人权吗？有人把人逼得很低，说人最不值钱。我们小时候念化学的时候，老师说，如果人的身体全部变成功化学元素的话，只值一毛三分钱，那还需要经过处理以后才值一毛三分钱。人最不值钱，你到市场上去可以买到猪肉、鱼肉，你说我要买人肉，谁敢买啊？而且人死了以后，赶快的把它埋葬或者烧掉，你这块肉哪里来人权的？人权的根源是光凭你是人吗？如果按照肉体来讲，我们人还不如一只鸡，鸡还可以卖到几百块，人则没有人要。即使是父母过世了，你也不能够把他们永远放在家里。有一则新闻报道，有个人母亲死了，他非常的爱他，把母亲的尸体放在家里，臭了也不管。邻居说，怎么这么多天老人家不出来呢？结果发现家里有一具尸体。当然这是很少人会这样做的。所以按照人体不是人权的根据。教会也将人权叫尊严，教会应当告诉教友，人权人的尊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这很重要。光凭人的肉体不如一只动物，你有什么人权呢？人权是来自耶稣跟我们合在一起，天人合一。 如果是天人合一，那么我们人不但有人群，人还有神群。天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你敢骂我、欺负、侮辱我吗？你是在骂我心中的天主啊！这个时候，我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尊重人，什么叫做人权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讲了半天，你要尊重他，因为他是人，他是人，我就要尊重他吗？你说他是人，我偏说他不是人，因为他专做不是人的事情。我们中国人骂人，你不是人，因为什么？他不做人的事。现在我们把人权扩展到监狱里面的犯人，因为他们做了坏事，不做人的事，因而被关了起来。根据美国的统计，一个犯人每年要花到40,000多美元才能够把他放在监狱里边。中国人在美国的工作，很多的人都做电脑，一年也只有30,000多。美国人非常妒忌他们，说你们外国人赚这么多的钱，而且扬言要在某年某月把他们杀得血流成河。30,000美金一年就引起人家的眼红。你妒忌应当妒忌监狱里面的人才对啊，他们一年要花了40,000多，还有人伺候，而那些钱都是老百姓的税金。那么这些犯人，你就不需要尊重他们了吗？因为他们做了不是人的事。当然，我们在拜访监狱的时候，看到人，有些人悔改了，有的人屈服了，后悔了，我们还是应当把他们当人。我们都应该后悔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可是像那些做坏事的，他们已经丧失了人权，我们还要尊重他们吗？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做才算是正确的呢？我们应当把他们抓起来，感化他们，感化后悔以后，可能他比我们更接近耶稣基督还说不定的。因为教会的历史当中，大罪人并争共大圣人的例子不只是一个两个。那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传教？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先在这里放一下。耶稣他是天主，这是最完美的天人合一。他在圣母胎中的时候跟圣母结合为一，那是最亲密的合一。他跟我们人类这座圣体圣事结合为一，由是天人合一。保罗中途常常说，我们在基督内，基督在我们内。又说耶稣说的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葡萄枝，谁离开了我，谁也不能够做什么。后来耶稣祈祷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如同你在我内，我在你内，这是在若望福音第17章等等，讲的就是天人合一。保罗中途说，我们是基督奥体的肢体，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体的，所有的人得救的人在基督内，亚当新亚当，男女合而为一，我们整个的人都来自一个人，我们所有的人在天主内是一体的。全人类都是从基督奥体肢体的道理演变出来的。你怎么可以不爱人呢？怎么可以不尊重他人的人权呢？你尊重他的人权，就是尊重你自己啊。保罗中途讲耶稣奥体肢体的时候，眼睛不能够对脚说我不要你。基督的奥体是我们所有的人的，在基督内成为一体。我们既然是一体，我们是否要彼此相爱呢？如果我说我看到他就头痛， 我为什么要爱他呢？在将天人合一的时候，我们就懂了，因为他是我的肢体，我也是他的肢体，并且我们同是基督二体的肢体。难道我不爱自己的肢体吗？我的手可以把我的眼睛挖出来，但是没有人会这样做。相反的，手要保护眼睛才对。如果有灰尘在眼睛中，手就要帮助它去点眼药水。眼睛不能够自己不会点，但是它可以看，而且告诉手眼药水在哪里，然后手才可以去拿着眼药水帮助眼睛去点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喜欢他身上的每一部分，没有一个人会恨他的身体。既然人是基督二体的肢体，我们怎么能够可以不彼此相爱呢？天人合一的道理是我们信仰的中心，也是事实。我们将来的生活在天堂上，我们所有的人在天主内合而为一。既然会在天堂上合而为一，而现在却讲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他，天主会这样告诫我们：你不要谁，你就出去。这个道理如果懂得的话，我们就会尊重别人的人权，也会尊重他的神权。常常听人说在别人的身上看到基督，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对。如果我们在别人的身上看不到基督，那么我们就不会爱人。天人合一不是说等到将来升了天堂才会天人合一，而是我们现在已经天人合一了。也就是这个缘故，在领圣体的以前，我们祈求说：求你宽恕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我们说了这句话，我们才敢去领圣体。在我们的心里，应该没有一个人是我的仇人。如果我去领圣体，但不愿意宽恕，不愿意去宽恕别人，我闭着眼睛去领圣体，并且说：主耶稣，我不要他。领圣体外心上是耶稣进入我们心内，实质上是我们进入耶稣内。我们在耶稣里边，耶稣说怎么办呢？你恨他，你不要他，那么我也不要你，请出去吧。如果我们懂得天人合一，我们应当把爱人的基础建立在基督的身上，基督才是我们的基石。我们要建立爱人的基础在基石上。这个道理如果懂得，我们不会不爱人，我们不敢不爱人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算一体。要彼此相爱，不是嘴上讲讲的哦。在教会里边，神职人员也不禁的能够彼此相爱。两个神父在一起吃饭，谁也不理谁，打筷子仗。他们相信不相信，他们做了弥撒，耶稣在他们的心里，或者更好说，他们两个都在耶稣内打架呢？如果这个道理懂得，我们才会真正知道什么叫爱人。两个人同时望弥撒，同时领圣体，一说了圣堂就抬杠子，就翻脸。他们知道领圣体领了什么吗？事实上，我们领圣体望弥撒，就是强调的就是天人合一。耶稣讲，所有的法律都是建立在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且爱人如己的基础上。天主爱我们，天主创造我们，天主下命令叫我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且爱人如己，让我们能在天主内合而为一。如果我们彼此不相爱， 我们怎么能够合一呢？天人合一是我们一辈子要想要做的，这样我们并不会挑剔别人，我们会帮助别人，我们还有责任传教，因为很多的人只求现身不求永生。处事行事的要诀是观察、判断和行动，有了行动才能够观察，没有行动只有批评，所以我们要把道理活出来。天人合一就是基督在基督内与天主合而为一，与基督合一就是天人合一。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，但是无论有多少的宗教都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理性的宗教，一种叫启示的宗教。大部分的宗教都是理性的宗教，只有基督宗教才是启示的宗教。什么叫基督宗教？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信仰的宗教，包括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东正教、阿美尼亚教等等，都称为基督宗教。什么叫理性的宗教呢？理性的意义就是有劳苦才有收获，付代价才有报酬，就像有功德你才能够上西天，有好的行为才能够得到好的报应，这个叫做理性。唯独基督宗教不是靠功德，也不是靠善行。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功德或者善行，基督宗教的看法是一个人行善有做功德是人应当尽的本分，而且人再怎么样好的功德、好的行为都不能够达到天主的标准，因为只有天主才是十全十美的。所以天主的启示是人如果要得救就一定要靠天主的恩典。大自然当中我们享用的阳光、空气、水都是天主的恩典的给予，我们无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就可以享用的。相同的，人如果要得救也是天主的恩典，不是靠自己人自己的功德。所以天主在耶稣在加拉的这个人书上第一章十六节说，天主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，可见人的得救是要得到天主的启示。关于天人合一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